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29集。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社会化与个体化”。那这两个第一个词，大家其实比较常听到啊，就是我们会说某一些人比较没有社会化，就是我们通常会只说这个讲话比较白目啊，比较不会注意那些场合之类的，我们就称之为比较社会化。那个体化是一个心理学的说法，所以这两个东西好像，因为你知道社会化就是社会嘛，个体化就是个体。我好像讲废话，但你可以感觉到是说，就是这两个词刚好像是两个方向嘛，因为社会好像是融入社会当中，可是个体好像反过来是成为一个个体。那这两个力量确实蛮不相同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要特别去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会讨论这个？因为其实上一集的最后，我好像有稍微提到讲到人跟环境的关系，因为上一集叫做适应嘛，就是改变或者是被改变，其实它谈了一个就是人这个个体跟你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那我这次就是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去思考说，那如果人跟环境的关系，是比方说有一个力量叫社会化，那有一个力量叫个体化，成为自己，那这两个力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互相的影响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讨论的问题。好的，那我觉得第一个还蛮值得想的问题是说，长大就是社会化嘛，就是社会化就是长大嘛，就是这个说法好像我觉得我们从小都常常被听到，就是有些人他有一些行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没有长大。那其实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觉得蛮多时候我们对长大这个词都有蛮多的，你说想象，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大人他其实就真的只是年纪增长之后，你没有看到他身上因为他的增长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反而好像觉得他好像只是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深，可是你好像也不会觉得他是长大，或者是说他好像是所谓的社会化。所以这到底是这两个东西是真的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对我们来讲，社会化好像就是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然后或者是说比较懂得，你可以说社会的潜规则。那长大好像有时候我们会有一部分学会妥协，可是有一部分好像也是学会坚持，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些不同。那我觉得我想要更多去讨论说社会化到底是什么这样。好，社会化，我自己去思考社会化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化有两种力量，一种叫做童话，不是童话故事的童话，是跟周围的人一样，这叫童话；另一种叫做抵抗，就是说你环境给你的东西是这个，然后你很努力去变成另一个样子，叫抵抗。这样，那社会化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会影响一个人，因为我们其实也听过很多说法嘛，比方说什么拍碟出后顺嘛，就是你小时候环境不好，你当然变一个好人，这某种上也是一种社会化。因为我们可能认为社会价值可能更好，他就从原本不好的环境变成一个好的人，所以他也是一种社会化。那我们也听过另一种说法，叫做那个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都讲一些好老的谚语哦，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我们家里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觉得社会化其实你总归就是有两种力量，你要嘛就是去成为社会当中认为好的那个样子，不嘛就是去抵抗社会当中不好的样子，或者是反过来，你去顺应社会当中不好的样子，或者是去抵抗你认为好的样子，变成你可能要抵抗社会什么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反社会人格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社会化的力量所诞生出来的一种反作用力。那你说它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化呢？我觉得蛮好玩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社会化的某种另一种作用。那它也跟，其实我认为它也不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然后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就很不一样。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生长经验里面，就比方像我自己是都是念书起来的，其实我觉得在念书的这个制度当中，你也会感觉到社会化是某种社会价值的期待，希望你变成那样子价值底下的人。这种童话就有点像是说，好像给你一个板模变成说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这个人可能拥有的某些特征你是喜欢的，比方说有车子、有房子、有钱，然后有妻子、有小孩，就是五子登科，大家很常讲到的所谓的社会的精英的板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要去追求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社会化的一种样态，就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价值的追求，导致我们想要变成那样子的形象，把我们自己塑造成那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另一个情况是说，其实社会化并不等于成功跟失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化，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就是某一种，比方说刚刚讲的那种五子登科，类似像这样好像一个成功的板模。可是有些人的社会化其实反过，他可能是追求某种稳定的生活，他就希望就是当个可能公务员，但公务员可能现在对现在人眼中可能也是一个成功，当个老师可能就也是在古老的传统底下可能也是一个类似成功的形象。可是社会化其实跟成功跟失败有时候也不一样，因为蛮多人就是这个是个还蛮好玩的现象。就比方说像我自己念经济系嘛，老师他们都会揶揄说就是我们那个经济系里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这些人最后都变博士，然后倒数的最后都变企业家，然后赚大钱，所以好像倒数的反而比较成功。这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所以其实社会化并它可以说是某种小群体当中，你把他想要把一些人塑造成一些样子之后，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获得一些认同的这种力量。那你也许喜欢这个认同，你不喜欢这个认同，所以你就在社会当中游走，去找出自己一个想要在社会当中的影子。其实这些种种都叫做社会化。那好，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社会化这些东西，所以可能社会化不必然是成功或是失败。因为你可能成为一个博士，在学术圈可能是成功，或者是说你在那些精英圈里面看起来其实反而是失败，或者是说你在外人眼中你好像有一个学位，其实看起来是成功或是失败。那我们刚刚讲都在是讲这个社会化的部分。那另一个就要讲的是个体化。其实个体化我觉得讲的比较浅白的意思就是说找到真实的自己。找到真实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老掉牙的说法，因为其实你可以几乎看到很多坊间的心灵鸡汤啊，就是或者是各种励志书籍都会讲到说你要练习找到真实的自己，然后要做真实的自己之类。像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叫做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自己的议题。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从一个比较心理学的角度，比方说从荣格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其实他讲的那个真实的自我，他就是 self， 他中文后来翻比较多就翻叫自信，其实他就是一个在自己里面最可以说最本质最不会改变的，或者说最核心的那一个人所长出来整全的最完整的，这个都叫做self， 就是听起来有点抽象。因为我们在可能传统的弗洛伊德以下的心理学，我们知道说人有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啊，有生殖驱力、死亡驱力，这些其实好像都是人的一部分。那可能我们有外显在外面的样子，有那个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样子，我们想要扮演的角色，我们说这是外向或是内向，我们的这个或者是说讲到说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有理智的功能，这或是有情绪的功能、直觉的功能或是感官的功能，这些所有东西都统整成一个我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说有一些元素跟结构其实不是我自己，它可能是从人的身上延伸出来的。你可以说什么集体潜意识，或者是我们更从后面的神经科学去思考某一些说法，就是说人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种的大脑在自己的身上。这说法有点好笑啊，因为我用不同种大脑讲起来有点好笑，但它的逻辑意思是说，因为人是一个演化的产物，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神经的机制，我们可能有爬虫类的机制，有可能有那个哺乳类的机制，也有人类的机制。在过程当中我们拥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因应环境的各种模式，那这些模式就会影响了我们面对各种事情的各种反应。所以如果我们从个体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个体化并不是单纯说我抵抗环境， 也不是追求跟人家不一样而已，相反的，他其实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跟这个人的系统当中，我们去寻找一个特殊的自己想要的模式。那这个模式不一定就是说是跟环境是对立或者是相同的，这个有点点 tricky。 然后我就举一些例子好，比方说那个有一些人，他这个我好像是在那个星座书上看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从小，比方说他家里的，他是一个女生，他家里的妈妈或是阿嬷外婆这些女性的角色可能都是受压迫的女性，所以当他自己那个立志不想要当这样的女性的时候，他去找一条抵抗的路，比方他可能是想要当一个女同志，他就不要跟被男性压迫，就想要独立，或者是说他就是设法要成为一个新时代女性，非常的成功这样，那变一个女强人。可是他自己又就是等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发现他想要当一个妈妈，想要孕育一个生命，可是他发现他这两个渴望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冲突。那这个冲突当中，他最后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母亲之后，可是他是不是就是放弃了个体化？其实不是，他可能想要在扮演母亲的这角色当中走出一条跟过去的人不一样的路，可能他想要当一个不是顺应先生的母亲，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想要当一个有能力独立自主的照顾人的照顾那个叫什么助人者，类似像这样的角色。那这个东西你可以说从外观来看，我们就说哦，他最后还是走回社会的道路。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面对他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会变出一个超级新奇或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相反的，重点应该是在于说，到底这一个人他对他来说，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他如果真的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凡的人生，而且他也花很大的力气去成为那样子的自己，那这也是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个体化。他可能他周围的人是大起大落的人，他周围的人可能也都是平凡的人，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去分辨自己想要的东西跟不想要的东西，然后走出自己的道路。所以个体化其实真的不是去抵抗环境而已，也不是去追求跟人家走不一样的路，相反的，而是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去设法找到，当我知道社会对我的期待跟我对我自己的期待跟我自己心中的渴望中间，到底这一些所有的东西我能往哪里去呢？我觉得这是个体化当中真正的核心这样。那如果你从心理学来讲，其实蛮多人的个体化真正的起始点是到30岁之后，所以其实蛮多时候是你在社会当中已经有一些经验，或是你的生活当中已经累积蛮多经验，你慢慢知道说你有扮演过的角色，你有想扮演的角色，你有不想扮演的角色，你有想要成为的社会当中的人，也有不想成为的人，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化的过程这样。那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会看到社会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的成功，他可能是走他自己的道路变成某种反模，所以所有人就开始想要跟随他的脚步。比方说像我觉得如果以现代社会，古时候可能比较多像那个宗教人士，就是你可能知道说像德蕾莎修女的可能他奉献生命什么之类，或者是说天主教非常多圣人，很多的天主教徒会想要追随圣人的脚步，像他们可能会就是如果大家有稍微了解一下天主教历史，他们受洗礼之后会有一个那个所谓的主保，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圣人，就是有点像是遮盖他，然后我们的信仰历程想要学习跟这一些信仰的前辈一样去走一条道路。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说是这个人，这一个伟大的圣人或者是一个诚实的值得我们追寻的精神领袖，这些人他的过程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路。那有时候我们的社会化是想要去复制这些道路，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圣人，那刚刚讲的是比较偏宗教的例子，可能有些人会想要穿的跟偶像一样，这个也是一种，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知道郭台铭是全台首富，所以我们也想要当个有钱人，我们都会可能期许别人我们希望小孩是 未来的、第二个郭台铭啊，第二个巴菲特啊，或是说什么第二个张忠谋啊，类似像这样的。这其实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社会化其实就源自于这个，源自于别人个体化的影子这样。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也值得大家去思索，是说，你为什么羡慕他成为那样的角色呢？那你的这个羡慕是真的吗？你知道这个人历经了什么样的路程，跟他的内心的转变，跟他拥有什么样的条件，使他最后走到那里吗？还是你只是希望拥有他手上的资源，或是拥有他所谓的名声，或者是你真的希望跟他有一样的精神，去走他类似的道路吗？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化跟个体化中间有一点点重叠，可是又相互冲突的地方，这样。好，那我往下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是我后来真的去细想的问题，是说，个体化只是个心理的旅程吗？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蛮多时候我们在寻求人生的突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人会说英雄之旅，我在外在环境透过一些方法，我比方说我真的去创业完之后失败之后回来之后回归，变成某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扮演某一个角色，你可以说这是某种社会化的经过。那个体化好像反过来，就是一个当我发现我心里跟外界的环境趋利的时候，我找到一个自己心里的模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内心的东西。所以个体化只是一个内心之旅嘛，就像反过来讲，社会化只是一个那一个外显的形象嘛，就是说我把它就是一个社会当中扮演角色的问题嘛，其实都我觉得都不是，就是它是相互作用的。比方说我们会说一个人社会化，并不只是指他穿得好不好看，行为得不得体而已，而是有时候在他的思维逻辑当中，你会看到他某些影子，你会知道他在思索这件事情的价值观跟这个社会当中的某些价值观开始的靠拢，或者甚至是你可以说是没有思索的认同，或是没有思索的拒绝。比方说像很多那个男生什么不能哭，或者是女生就怎样怎样，或者说男生可以性骚扰别人，女生不行，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就各种种的各种刻板印象，或者是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某些拥抱或者是不拥抱，我们无意的去接受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社会化在我们心理当中所导致的样子。那其实反过来，我觉得个体化不只是一个内心的旅程，也是类似的逻辑。当你发现你心里已经不是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走上另一条路之后，其实有时候外显出来的改变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知道说，我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人了。可是问题是，当我还凌留在相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成是我们跟我们的环境不合，然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唯心主义的人，可能就会走上某种心灵的超脱。比方说很多人，他就会花很大力气在从事各种宗教的活动，然后就避免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所接触。那你说他这种整全的灵性，我给他一个 quote， 真的就只是一个内心旅程，还是他其实是在逃避这个身心议题，你在社会当中依然有个角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问题也是我自己问我自己的重点。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像我现在自己30岁，然后我花蛮多的心力在探索身心灵的事物，然后我觉得我开始问我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想要把这个模式延续下去，我该做些什么呢？其实这其实是一个内心的旅程，最后诞生出来一个外在的旅程。我要怎么样在社会当中去找到我能做的事情，好让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可以延续下去，从我一个人出发，变成跟社会有一些合流，而不是单纯就是我就自己就好了，我跟社会没有任何的关联。其实我觉得个体化最终对某些人来说很重要一个东西，还是走向世界。对你来讲，你所看见的世界是什么？对你来讲，你希望扮演的是什么？别人怎么看你？但不是说我要去讨好别人，而是说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也愿意这样子的活着。我觉得这是个体化真正的开端，如实的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这样。那这个整合的内心，你说身心整合这件事情，其实也只是一个开头，它就是一颗落土的种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个体化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它就是一个过程。那等到我们开始好像拥抱这些事情之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踏上这一个成为自己的旅程之后，我们也会把我们自己形塑成旅程当中的各种影像。我们可能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我们透过我们的旅程，让我们自己跟我们周围的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像是我们今天看一个戏，我们随着戏的情节的发展，这些角色的变化，我们发现了这个人中，我们终于了解这个人是谁。即使在一开始我们对他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那最终他走出来的路，他选择接受不接受，最后他成为一个特别的人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其实这个的起点都只是一颗种子，我们就真的无法去断定说我们到底踏上旅程然后走到哪里了。我们可能隐约在走过之后，我们回头看知道说啊，这个时间点可能已经开始踏上旅程了。可能这个旅程一开始的敲门钟是我失业了，或者是我遇到了一个我想要跟着的人，我遇到一个我想要在一起的人，或是我遇到了一个想要离开的环境。这可能都只是一个追寻自我的开头。那你可能追寻的某些自我，你也发现一开始走的路其实不是你真是内心真实想要的，或甚至是你走一走才发现其实你一直在你想要的路上，只是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你也没有看懂这件事情。那这个整合其实就是这一颗种子，让我们在了解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发芽，我们接受的环境的洗礼，我们设法成为一个生命体去跟我们周围互动。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诶，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境。因为社会化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觉得长大就是失去梦想，我们觉得社会化就是不再有办法去诚实的沟通。我们认为这一些东西叫做社会化，可是社会化其实不仅仅只是这样。社会化很多时候是，当我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它有一些游戏规则，所以我更清楚我得在游戏规则底下去获得我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它带来的一种成熟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的个人的渴望去被我的环境所抵挡。相反的，因为我知道社会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可以在我知道的环境内去成为我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社会化跟个体化有点像是融合在一起最理想的状态。那当然这是一个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达成的情况，原因是因为有的人的个体化过程跟社会化是刚好相反的。这个有跟社会价值，就是跟时代确实有关。就是说，比方说，当这个时代的人，期待你的职业是你当个工程师，那如果你的个体化过程当中，你希望成为的角色也是工程师，那刚好路会比较轻松。可是有时候反过来是说，你假设你今天社会期待你要做的是工程师，可是你自己想要个体化过程是你想要整合自己的情感，你可能想要念一个就是艺术上面的东西，那你可能因此要牺牲蛮多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每一个人的社会化跟个体化并没有这么的对立或是这么的融洽。那相反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很难从这一些各种标签去理解这个事实。那我觉得也留给大家去思考，就是说，那对你自己来讲，你自己的社会化是什么？你有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吗？还是这是因为其他人告诉你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你就这样子做？ 当你知道你得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你不再想要这个事情，还是是你被教育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值得，你不值得拥有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一个呢？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去问自己。我即使成长了，这个成长在我身上发生的到底是什么？是学会无助呢，还是学会方法呢，还是学会更认识自己呢？到底是哪一个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厘清。那我今天也是，我其实也没有要丢给大家鸡汤啦，但就也让大家去想想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欸，我今天突然间也想要回归到社会的拥抱当中，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或者是说，那我是不是要真的出来创业，才能维持我的生活呢？我跟其他人想要的工作关系是什么，或者是我想要经营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问我自己，对，我在社会当中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不仅仅只是说我把我一个人过好就好了，我好像可以很理想化的去度过我生活的每一个环境。相反的，我觉得我越长大越发现我自己曾经可能是一个可能过分浪漫的人，可是有些浪漫是好的，它可能让我还是有一些理想，让我去想要改变社会的某些地方。所以这个某些好的浪漫，我觉得保留下来之后，它应该要被发展，它应该要个体化。可是有一些过分的浪漫可能是没有，你只是其实是在逃避生活的压力，那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社会化。为我来说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为大家来讲会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期待大家可能在思索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当中，也许你会找到你自己认为的社会化跟个体化是什么。那问你来说，这是你要的吗？我觉得也是可以留待大家，可能你可以跟你周围的人讨论，你也可以找我讨论这样。那崔斯坦今天的生活大灾问系列，社会化与个体化就到这边。然后今天讲有没有比较难吗？不知道，然后外面又在下大雨，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谢谢。